我们上一个月刚把路德记讲完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路德记里面一些相关的事情呢，我们有一些补述，这样子呢让路德记就能够更完整一点。我们先看一下路德记第四章好吗？稍微回顾一下，希望两个人有一本圣经好吗？今天要翻的经文比较多一点。好，我们看一下路德记的第四章，读一下第十三节好吗？十三节，来，请。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好，我们再看第十九节，来，希斯伦生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几次路德记的总结，一个摩押女子，咒诅之名的女子，到最后受到，因为她说的那句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以至于被神接纳，她不再是一个被咒诅之名的女子，反而成为耶和华膀臂下所蒙福的一个表征。所以在我们刚刚读的那两处经文里面，就看到说他因此他就成为以色列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成为耶稣基督的家谱，弥赛亚的祖先之一。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稍微再看一点波阿斯的整个的家族，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要追溯一些前面的历史。我们刚刚读的家谱里面，你可以看到从马勒斯的后代一直讲到大卫的后代，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补一点点，就是波阿斯前面的历史。我们最近这几年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些电影啊，常常有补拍的这种现象。什么叫补拍啊？譬如说这个蝙蝠侠 Batman 是吧？ Batman 已经拍了不知道几十年了，然后前几年突然拍一个什么 Batman Begin 还是什么的，还是 Return 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讲那个 Batman 一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对不对？讲他小的时候怎么被蝙蝠吓到啊什么，然后就变成蝙蝠侠等等了。譬如说这个Star War 对吧，大家都看到 Star War， Star War 是二三十年前的电影，我那时候大学的放的电影，那最近就开始拍前面的，譬如说里面有一个那黑武士很厉害那个，对吧？最近重拍的时候就在介绍黑武士怎么来的，对吧？就补拍很多前的东西。那为什么要这样补拍吗？因为我们已经后面看了这么多，为什么要补拍前面呢？那有一点意义的，就是说你在后面有了以后呢，我想说，哎，这蝙蝠侠怎么来的？哎，这个黑武士怎么来的？所以这个在情节上面呢，就开始补述前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小说的手法上面呢，我们都会看到这种现象，要补述一些前面的东西，以至于后面这一大些东西更为的完整。那当然，这是小说的手法是这样来做。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呢，是历史。我们今天当然不是说我们来补写一些前面的东西，而不是，是真正的历史。我们已经读过了路德记，我们也对字很了解，我们对路德也很了解，但是我们对这个家谱里面呢前面一代的人物呢就不太了解，所以我们今天来补述一点前面的历史，使得我们对路德记的印象呢更加完整而深刻。路德记里面除了路德以外，当然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呢就是波阿斯啊，波阿斯一个救赎的代表，前面几次的讲员都有提到他是一个救赎的代表。波阿斯是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的憨厚啊，非常的忠诚的一个，你可以看到说他真的是表现了耶稣基督的爱，他怎么样子来接待外族人，他怎么样子来尽他致敬亲属的本分等等。一个男人来讲，他最重要的两个女人，我们相信说第一个当然就是他的妈妈，第二个是他的太太。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波阿斯他两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在路德记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很清楚的就是路德，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另外一个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就是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在前几次的讲道里面呢，也提到一点点啊。他的妈妈是谁呀？拉合啊，拉合在圣经里面出现好几次的时候，都还把他的职业冠在前面，不太好听，叫做妓女拉合。妓女拉合，你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看到了是这样一个名字。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另外一个女人，除了这个摩押女子受咒诅之主之名的女子路德以外，我们今天来看波阿斯的妈妈，就是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出妓女拉合的这个人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章。好，在我们看他的母亲拉合之前，稍微复习一点点历史。路德记是在士师秉政的时期，是乱世。士师记之前是什么？士师时期是什么？前面约书亚，对吧？好，我们稍微再整个来讲一下好了。以色列人被奴役400年，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旷野40年，对吧？然后40年完了以后，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一直在旷野里面浪费了40年。当时出来的那一批人全部都死在旷野，除了约书亚跟加勒那两个探子，包括摩西在内，因为得罪神也不得进迦南。那到了旷野这40年之后呢，有一个约书亚啊，约书亚就代替摩西把以色列人新生代啊，这40年当中的新生代就带进迦南地。当进迦南地的时候呢，当然就开始南征北讨来打仗，这个就是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就开始南征，约书亚带领了这些在旷野生的第二代，真正的进入应许之地，开始做征战的工作，进入约书亚啊，进入带领进入迦南地。第一场战争呢，就是很有名的耶利哥战争啊，耶利哥城攻打耶利哥城啊，那个是约书亚的时代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拉合呢，就是这一场战争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人啊。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个印象了，波阿斯的母亲拉合是约书亚带领大军进攻迦南的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啊。那约书亚死了以后呢，就开始士师记，就开始士师秉政的时期了啊，就是路德这个时期。所以大概知道这个历史了啊，大概知道他的 picture 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路德这个事情呢，应该是发生在士师的中或者是前期嘛。因为你看他的妈妈是还没有士师的，他妈妈那个时代是约书亚打进迦南那个时代，对，所以路德记，然后路德这个拉合的儿子波阿斯呢，就是我们路德记讲的人物，所以他是在士师时期里面前或者中期的人物，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一场圣战，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取迦南地的第一场圣战，叫做耶利哥。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我们多读一点，1-21节。约书亚记二章1-21节，我们一同念来。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这里窥探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那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那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秸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领他们到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心都消化，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
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因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们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二人到了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同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好，这一段就介绍了这个波阿斯的母亲拉合的那一段历史。当约书亚带领大军要进取迦南的第一站就是耶利哥城，于是他就派了两个探子去那个地方窥探全地。耶利哥城是，你如果看那个地图，你可以知道它是在约旦河东啊。约旦河他打进迦南的时候是从约旦河东然后打进迦南，进去的第一个城就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在当时是相当发达了，他们的你可以看到说他们有城墙，根据考古的这个挖出来的这些证据呢，他们的城墙不是单层的，是有双层的，还有三层的，还有四层的城墙，所以它墙是一层一层的墙啊。所以在当时这个城呢相当的巩固，而且是第一站，所以他们的城墙相当的稳固。然后他们的墙的构造呢，在墙的靠里面那边呢还有一个斜的土坡啊，土坡一方面呢就有一些房子可以搭在那一方面，一方面也可以支撑这个城墙，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土坡，也可以防止别人呢挖隧道，这样子可以穿墙这样子过来啊等等。这些考古的证据里面呢可以看到说耶利哥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有一些人呢就住在城墙边上。那这一个妓女拉合呢，她的房子就在城墙边上啊。这边圣经里面甚至还讲说她是住在城墙上啊，你看第十五节，她的房子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所以当这两个探子进迦南地的时候呢，他就混进去，混到这个拉合。当然一进去的时候，第一个当然到城墙的附近，一混进去的时候呢，他就先进到妓女的这个家里。为什么到妓女的家里呢？这很简单啊，因为妓女家的家里面呢人口最杂，对，来来去去的乱七八糟的人很多，政府一般来讲就不会去注意。所以第一个他一进到里面要来窥探全地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当然城墙边上这些居民。然后这两个探子呢就混到这个妓女的家里面，他当然一方面打听一下消息，因为那边闲杂人等很多，对，然后也不容易被当时的政府，当时这个耶利哥的王呢来注意，所以他就混进去。但是可见他们这个消息非常灵通，他一进去啊，这个马上就被知道了，对，耶利哥王马上就知道了，这个当时他们这个做的这个工作啊，防卫工作还是相当好，他会马上就被知道。然后耶利哥王就派人呢要去这个拉合家里，叫他把这两个敌人派来的奸细交出来。那拉合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刚刚看到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他们藏了，然后骗这个耶利哥王的这些军兵丁，让他们去错误的方向去寻找这两个奸细，以至于呢约书亚这两个探子能够很安全的回去啊。 这个是刚我们读的这一段。那里面我们就注意一段讲的话，就是拉合讲的这句话。好，拉合在这里讲了一句宣告的话，在二章十一节，他宣告他是什么？他说你们的神是天上，是上天下地的上帝。哎，这他的宣告，二章十一节，拉合讲的很重要一句话，我们等一下会把他跟他的媳妇路德有一个相比。你看他在这里拉合做了一个宣告，说你们的神，你们的上帝是上天下地的上帝。哎，这宣告说你们的神是 真神。好，然后他也对他们做了一个祈求，二章十三节，他说我要求一件事情，我要求你们，你们进取这个迦南地，攻破了这个城以后呢，请你们应许我一件事情，救我们全家不死，第十三节啊，救我们全家不死。好，然后十五节呢，他就在住在城墙上，他就把他们放了，从城墙边上很容易啊，用一个绳子就把他吊下去啊，他不需要经过城门，因为那个很明显，耶利哥王在追这个两个探子的时候，城门已经派了守兵了，他如果从城门出去的话，肯定是会被抓，所以他从城墙上面就把他放了啊。然后他们的应许之间呢有一个记号，这两个探子就跟他讲好了，好，你把我放出去可以，我进来的时候我也答应你，全城的人啊，就除了你们这一家以外呢，我可以把你们放了，但是有一个记号呢，朱红线记在窗子上，二章十八节给他们一个记号，二章十八节把朱红线绳系在窗子上，他从窗子那边把他们放了啊，你就在这边呢挂一个朱红线的绳子啊，用这个标记，当我们以色列的军队打进来的时候呢，就这个看到这个红线的时候呢，这一家我们就放过，其他全部都杀啊。好，那你如果看到这几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宣告，对吗？你的上帝是上天下地的上帝啊，称颂他一个应许啊，有一个祈求，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很有意思，朱红线绳挂在窗上，这我们就想到什么？逾越节嘛。你看那个叫逾越节。逾越节的时候，当摩西带领百姓要出去的时候，法老王不肯。就神在第十灾里面就说，在门楣上用羊血做记标记，当夜晚上你们要这样做，把羊血打在门楣上面，所有的人不来不能出来，出来就必死。啊，那个约定是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面，当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一看到这个记号就越过，如果没有这个记号就进去击杀屋内所有的人啊，这在逾越节的时候是这样。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朱红线绳啊，一样的，当时你只要当以色列军队打进来的时候，你把这个朱红线绳挂在窗上为记，哎，这样子呢，凡是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你家里面的人啊，死亡就看到这个朱红线的时候呢，就越过。但是你如果没有挂这个线，或者是你里面的人跑出这个标记以外呢，被杀，哎，就跟我们这个发所起的这个事就没有关了。当时的约定是这样啊，这个是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军队打进去的情况，约书亚记第六章。好，攻打耶利哥城是非常有趣的啊，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这个耶利哥，我相信他们都会讲这个故事，反而是我们大人不太熟悉，小孩上过主日学的通通都知道啊，这个打耶利哥城太精彩了，这怎么打的？围城 OK 七天啊，就行军绕第一天绕成一圈，第二天绕成一圈，第三天绕成一圈，好，第七天的时候绕七圈，然后大喊，城墙就陷落。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来看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读一下第十五节。十五节，我们从十五节读到二十五节。好，我们今天来重温这个儿童主日学啊，我们大人都没有读。我们不能够输过我们的孩子。哎，第六章十五节二十五节，来，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耶稣要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利哥，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器皿
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烧烧，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所有的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好，这一段我们就读到进攻耶利哥城的这一段历史。我们看到妓女拉合，就是波阿斯的母亲，怎么样子成为这第一场圣战的见证人。请记得他是住在城墙边上，他的房子在城墙上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他看到这一切，对吧？他坐在城墙边上，他知道那个约书亚军队打进来的时候开始绕城，哎呦，这件奇怪，都不打进来，他们绕到第七次下面大喊，大喊的时候，他坐在城，他就看到他的，还好不是他那一段塌下来，不然他就完蛋了，对吧？他看到他住在城墙上，然后他看到可能是看到城门的那个地方呢，在呼喊中，城墙就哗这样塌下来，然后以色列大军就这样打进来啊，然后就有两个探子，就当初认识他的，我进来找，哦，找到他就把他们带出来，除了他们那一家以外呢，全部都死亡。好，这个是拉合啊，在这一场圣战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见证人之一。好，那如果波阿斯的母亲是这样子一个人物，你可以想象波阿斯从小到大最常听的故事是什么？对，他可能从年轻的时候，我不晓得路德可能不会，也许没有见过他这个婆婆，我不晓得有没有见过，因为路德见到波阿斯的时候，波阿斯已经很老了，按照我看那个圣经注读本，听说他已经七八十岁了。那如果说拉合是二十岁生他的话，他如果九十岁的话，也许这个婆媳还可以见到。但不管路德有没有见过他婆婆拉合，他肯定是从波阿斯的口中一定可以听到这一段故事，对吧？因为他的妈妈，你想想看，这么大的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很小一点点故事啊，都会跟孩子一直讲一直讲，对不对？那小孩都不想听了。你看这个波阿斯，他从小可能他妈妈就一直跟他讲，他一讲到想当年啊，你妈住在城墙上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两个探子啊跑进来，然后我看到城墙塔下去。所以当他妈妈可能一直讲到说想当年的时候，那波阿斯可能就开始背了，因为他可能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他是亲眼看到这样的一个历史啊。那我们刚刚读的最后一节经文讲到说，他被约书亚把妓女拉合，二十五节，与他父家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他隐藏约书亚所打发的耶利哥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他就是拉合这一家啊，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那后面是怎么回事呢？啊，后面就是路德记了，路德记还有家谱就知道后面怎么回事。那这个约书亚写到约书亚记这里的时候还不知道后情，所以这是补述，对。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后面的历史了，现在前面历史把它对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个故事怎么接了，对。当拉合这一家住在以色列中，所以二十五节后面是什么呢？后面你就要看别的经文了，后面你这边可以加上去，住在以色列中。后来呢？后来就碰到一个人叫做撒门啊，就是以色列中的撒门，就跟他结婚了。如果你看一下给大家一点历史啊，历代志上二章不用翻，历代志上二章十到十一节比较用功的，你记下来回去自己看这段历史啊。历代志上二章十节到十一节就讲到撒门的父亲叫做拿顺，拿顺是当时犹大人的首领。哎，所以当妓女拉合被救活以后，一直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后来怎么样呢？后来就遇见拿顺，后来就遇见犹大首领拿顺的儿子叫做撒门，那结果呢就跟他结婚了，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波阿斯啊，这样的这整段历史就接起来了啊。那这个撒门到底是谁呢？在圣经里面讲，历代志上二章十到十一节里面讲说他是拿顺的儿子，是当时犹大人的一个首领的儿子。
哎，那他到底就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记载啊？我在想说，如果我要拍好莱坞的电影的话啊，我就说这个儿子呢，这个撒门呢，是那个两个探子之一啊。哎，圣经没有说他不是嘛，对不对？我也没有违背圣经。我如果这样编的话，我可以拍一部很好的好莱坞的电影，说是不是？对，我不晓得有没有，我相信没有这段历史，没有人这样拍过。我若去好莱坞，我建议他们看他们愿不愿意拍。那这个很美的一个爱情故事。那如果那个探子，两个探子之一就是这个撒门的话，哇，那这故事不是更精彩了吗？那这个时候，那个拉合在讲的故事不一样了。想当年我在住在城墙的时候，你爸爸跟那个谁啊，躲，当年要不是我把他们藏的话，就没有你了，你爸爸也死了。对，那结果你爸爸后来就跟我立约，然后城墙攻进来说，哇，你爸爸好英勇啊，他带了另外一个人啊，他虽然是这个犹大人首领的儿子啊，但是他很英勇啊，跑进来啊，来救我们全家。那后来我们结婚啊，但这我乱编的嘛，对，圣经里没有这样说，对不对？没有的，我可以乱编，我讲的是好莱坞的电影 ，OK， 不要把它真正当做解经来应用啊。圣经里面没有说探子是哪不知道啊，是只说是一个，反正当炮后来拉合是跟这个一个首领的儿子叫做撒门结婚，生下了波阿斯啊，这一段历史是 for sure。哎，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知道说波阿斯从小他的母亲拉合是这样子跟他说，哎，他的父亲撒门，就是波阿斯的父亲撒门，在圣经里面除此以外，在家谱里面也没有记载任何其他的东西。那撒门是怎么样一个人？很明显了，撒门是他是娶了这个妓女拉合了，对吧？这边记讲得很清楚，拉合从此以后住在以色列家。你说撒门会不知道他是妓女吗？不可能的，就像波阿斯不可能不知道路德是摩押女子一样，他知道的。所以我们可以想想，你如果把这段历史接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波阿斯他是这样一个个性，但是介绍的比较多，但是我们也可以揣测他的父亲应该是一个类似的人，他的母亲，他的波阿斯的父亲撒门，因为他也是接纳了这个人所瞧不起的妓女拉合，对不对？他的母亲，波阿斯的母亲拉合，双重身份，第一个耶利哥人，迦南人，本来是全城要被屠灭，神已经指定了，打进去的时候一个活口都不能留，哎，只要是活物全部杀，这比摩押人还惨呢。摩押人也是被点名要被除灭的，对不对？摩押人讲到三之后的三四代几代都不可入这个耶和华的位，不可入耶和华的这个会幕啊，这也是被咒诅。那这个耶利哥迦南人也是被咒诅之名，哎，本来是必死的，这拉合的家族，那加上他的职业，使得他的身份更加的丑陋。他不仅是咒诅之名，而且他是罪人中的罪人，是妓女。哎，他不仅在外邦，他不仅在以色列人眼中是一个咒诅之名的子女，而且在他自己的国中呢，也是被瞧不起的一个非常丑陋的罪人，妓女拉合。哎，这个就是波阿斯的母亲。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父亲就是波阿斯的父亲，叫做撒门。啊，后来他还是一个首领的儿子哦，啊，拿顺是犹大人的首领，还是首领的儿子，后来娶了这个拉合，然后开始就有波阿斯，然后后面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从此也可以知道说，撒门也是一个非常有宽厚心怀救赎的一个表征，是吧？他不会嫌弃这样一个人，就因为一件事情，跟波阿斯接待路德是很像的。啊，他不在乎他的背景，不在乎他的血统，甚至不在乎他过去所做的一切的事，哎，不在乎他的血统是咒诅之名耶利哥迦南人，也不在乎他过去所做的那个丑陋的职业是妓女，他仍然因为拉合在神的面前，当神的国要进入这个进取迦南之后，他立了这样一个大功。他在当时做拉合做了这个决定，说你们的神耶和华神是上天下地的上帝，哎，所以我要求做这样的事情，我今天帮你们打进来，从此你们要拯救我。啊，耶和华神借着这两个探子，就把这个救赎就临到了拉合的身上，写成了这一段历史上美丽的故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拉合跟路德这两个人。哎，我刚刚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波阿斯这个人是救赎的象征啊，他这两个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一个他的母亲，一个他的太太拉合跟路德。但是这两个女人，你可以看到说 在他的一生当中有很多很多很类似的地方，我们刚刚已经大概看到了一点点啊，他们都有一个宣告。Okay, 拉合的宣告说，你们耶和华神，你们的神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上帝啊，就宣称说你们的神是唯一的神。Okay, 这是他母亲波阿斯的母亲所做的一个宣告。路德做的宣告我们很记得，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Okay, 这摩押女子她在拿俄米的面前就说，你的国就是说你们耶和华神啊，她是摩押人，摩押人他们拜他们自己的啊，被他们拜他们自己很多很多其他的神，很多其他的假神和偶像。但是他的路德做同样宣告说，你的国是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一样啊，他们做一样的祈求。拉合祈求说，当你们攻进来的时候，我求一件事情，拯救你们，让我们性命不死。这约书亚记二章十三节，你们拯救我们性命不死。路德记二章九节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啊，衣襟来遮盖我，这也是一样救赎的表征。应许。好，拉合当他在向神面前这样子的祈求的时候，神借着探子给他的应许，约书亚记二章十四节，耶和华必以慈爱诚实待你，我们必以诚实慈爱来待你。 OK， 应许 promise。 好，路德记里面，神借着波阿斯向这个路德讲说，愿你蒙耶和华赐福，路德记三章十节啊，愿你蒙耶和华神的赐福。那然后再下来，我们看到这两个，他们有同样的宣告，他们有同样的祈求，也得到了应许。然后他们的结果在是什么呢？他们结果就是我们刚刚在路德记里面看的那一段，后来他就成为大卫的祖先，那大卫就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翻一个比较完整的家谱。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我们常常跟刚信主的人说，你要开始要读圣经啊，千万不要从马太福音开始读，是吧？从约翰福音开始读。为什么？马太福音开始家谱，读了五六节以后就不知所云，然后就不读了啊。那我们今天读家谱啊，因为我们在座，我们今天大部分都是基督徒，而今天我们不是福音主日，所以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神的家谱。这家谱里面就有很多的信息，我们今天要看。好，耶稣基督的家谱。好，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说，亚伯拉罕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啊，他玛氏是谁啊？是他媳妇啊。哎，所以他这边如果他真的要记的话，犹大从他媳妇他玛氏生马勒斯，没这样写。哎，感谢主，你可以看到家谱里面拿掉了。OK， 他的谢拉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拿米亚达。第四节，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哎，奇怪，前面为什么都没有介绍拿顺经过谁称他们沙门呢？这边突然写一个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哎，家谱里面很少把女人放在里面的，你如果看路加福音的家谱里面，女人就没有了。哎，这个地方把他配偶写出来，沙门就是波阿斯的沙门波阿斯的父亲，从拉合氏生波阿斯。这里他没有写沙门从妓女拉合生波阿斯，没有，感谢主，看到没有，拿掉了。OK， 波阿斯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他这里没有写波阿斯从摩押女子路德生俄贝德，摩押人拿掉了。OK， 啊，那看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哎，他没说乌利亚，他没说从拔示巴，他没说大卫从拔示巴生所罗门，拔示巴的名字没有，乌利亚的妻的淫乱所生。你看，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家谱里面，我们今天看到了，在这里就看到了拉合，好，看到了路德，是一个是波阿斯的母亲，一个是波达斯的太太，但是他因此被列入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家谱。他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家谱里面啊，他丑陋的身份被拿掉了。 不再提他是摩押人，也不再提他的其他各处都提到妓女拉合，在家谱里面的时候这个拿掉了，从非但拿掉，而且特别提他的名字啊，其他地方没有提啊，重要的时候提，重要的人物才提的啊。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特别在族谱里面把这个女性放在里面，是何等的重要和尊贵啊，非常重要尊贵啊。然后波阿斯从路德一样的，把这个尊贵女人的名字放在弥赛亚耶稣基督家谱里面。OK， 在路德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就生大卫王啊。从此以后十四代以后啊，到巴比伦再十四代以后，二十八代大卫王后面二十八代就是耶稣基督就诞生啊，弥赛亚救赎主君王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也可以说就是这个救赎的家谱。救赎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王室的家谱里面，就看到这两个被名列指明出来非常非常尊贵而且重要的女性，一个是波阿斯的母亲，一个是波阿斯的太太。这两个人原来都是咒诅之名，但是因为他们做了同样的宣告和他们的祈求，以至于他们名列弥赛亚的家谱，成为一个尊贵的女士。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大家应该常常看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叫做信心篇 Faith 啊，里面讲到太多的信心啊，圣经里面的信心的故事呢，很多重要的都在列在这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好，第十一章三十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三十一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在这里再度的记载了他的母亲啊，虽然是一个妓女拉合，但是因着信，所以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成为在信心篇里面指明列举是我们信心的榜样，跟亚伯拉罕同列同名。好，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哎，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来做一个总结。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读一下第八节到十三节好不好，作为今天的总结。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三节，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我们行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好，这一段在信心篇里面就讲到前面第八节第九节我们很熟的，你们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第九节我们也很熟悉啊，第十节我们也很熟悉，我们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被造成的，为要是叫我们行善啊，就是神所预备我们所行的。所以八九十一般来讲一般的基督徒啊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很说时候我们忘记了第十一节开始讲到所以呀、啊。哦，所以很重要，所以就是前面讲的原因了，所以是结论。我们很多时候漏了一半。你看我们这十一节说，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有一个结果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纪念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第十二节，我们原来跟基督无关。以弗所书是写给基本上写给外邦人的， 啊，我们原来是跟基督没有关系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我们是外邦人。OK， 跟那个摩押女子、跟迦南人一个人一样的，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很所有的应许之约跟我们没有关系的。OK， 很多的约定，大卫的约定啊，这些约定，很多很多的这些约定跟我们都没有关系。摩西的恩典的约，这跟我们都没有关系的。本来我们在这些诸约以外是局外人，我们原来都在咒诅里面。这一个约是 apply 到所有人的，亚当之约嘛，对吧？亚当之约是不按照民族来分的，亚当之约是给全人业的。哎，你听神的就得祝福，不听神的就得咒诅，那叫工作之约。如果你们读这个红军长老给你们上了课，应该就知道了啊。恩典之约、工作之约 ，OK， the covenant of works，OK， 就一个约是给全人类的亚当。我们所有人事实上包括以色列人和非以色列人，我们都是 under 在这个咒诅啊，在这个咒诅下面。亚当被约就是被这个约，工作之约，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我们都是被成为咒诅之民。我们原来是在诸约上是局外人，我们原来跟这个约没有关系，就像摩押人路德，就像这个耶利哥人拉合是一样的。我们原来跟以色列人跟神所立的应许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但是他这边讲说，我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就清净了，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靠着耶稣基督的把我们带进所应许给全人类的约里面。哎，我们原来不在这个约里面，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的缘故，所有靠信心的人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解出来说叫做真以色列人，不按照血统，因为按照血统我们都完蛋了，按照血统路德也没有希望，拉合也没有希望，对吗？他们你可以看到在圣经的家谱里面，从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你就看到了这两个外族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约原来是给所有人的，原来不是只给以色列人，神的约是给真以色列人、真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靠着信心到耶稣基督来宣告以色列这个耶和华神是真神，来宣告、来承认、来祈求我们要得被应许的这些人。所以从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看到以弗所书这里面讲到信心的表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怎样的得救。哎，我们非常确信的知道说，我们是因着信，我们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我们的信靠，我们愿意脱离我们过去的背景，我们脱离了那个罪的捆绑，以至于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可以原来是跟神没有关系，但是今天成为神所拣选、神所应许诸约蒙福里面的蒙福的人，就像路德、就像拉合一样。摩押咒诅之民，路德原来是摩押的咒诅之民，拉合原来是咒诅之民加上罪人中的罪人妓女，但是他因为做了同样的信心的宣告，按照以弗所书里面、按照希伯来书里面看到的，我看到说他是蒙拯救的大恩，因为他信心的果效。他们不但呢因着他们信心的果效使他们得到了救赎，他们也成为救赎历史里面的一部分。我再讲一次，这个很重要，所有的基督徒、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注意看拉合跟路德这两个人，因为他信心的宣告，所以他成为蒙拯救的人，对吧？但是也因为他成为蒙拯救的人，他成为弥赛亚的祖先啊，他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他成为救赎历史里面的一个历史。哎，他接受了神的救恩，他也因此纳入了基督的家谱，他就成为这个历史里面的一部分。今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只得到救恩就算了，我们要成为这个救赎历史里面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把神的恩典继续的在这个救赎供应的历史里面继续的把这个恩典传承下去，就像拉合跟路德一样。哎，他的后代里面不断的有近前的子孙出来，一直到了弥赛亚君王出现以后啊。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个被拯救的人啊，不要像那个十个瞎子，九个人被医好以后就不回来了，只有一个回来，他不是只得到救恩就算了，他得到救恩以后，他愿意在神面前说，我得到了救恩，从此以后我要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有份，
我不是拿了救恩我就走，而是我拿了救恩以后，我真正的进入神救赎的历史里面，成为历史的传承人，成为这样一个祝福经过我们能够流到他人。就像路德跟拉合一样，他因为他自己信心的表现，他自己得到了拯救，同时他也成为神拯救里面的器皿，神的恩典经过这些被拯救的人，成为一个管道，神的救恩能够继续的承传下去。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有神的儿女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不要认为说我们只是得到了神的救恩我们就感恩，我们还要有一个信心，说我们要像拉合、像摩押子女路德一样，得了救恩我们也愿意成为神救赎历史里面的一部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当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聚集，我们今天在路德记的结束的时候，我们来重新来看这一段历史的完整性，我们就看到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给我们很多信心的功课。主，让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真是原来是跟神是无关的，我们原来真的是不知道你，我们原来真的是在咒诅里面做行很多在神面前污秽的事。主，但是主，因为我们信你的缘故，因为我们在你面前做了那样的一个简单的宣告，我们说主，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愿意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拯救，就因此我们被纳入耶稣基督的真体，我们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得蒙拯救，我们也成为你救赎器皿的管道。主啊，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愿意知道说我们不仅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也愿意在救赎的历史里面有份，我们愿意继续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来继续传承，也继续的把福音传给更多人，也愿意把我们自己所信的传给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每一个家里面都有敬虔的后裔，以至于神的工作能够经过我们来造福更多其他的人。让我们接受你的救恩，我们也进入你所预备的历史里面。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